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安蒙。
我是陆教，大家好。
你好，我们上次呢花了两三次的时间呢，终于从这个下了变化山之后这一连串好像没什么关系的事情里面呢，硬是给找出点关系来了。是什么关系呢？就是第十章以后啊，主设立七十个人，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，就对他们说，底下说了一大段的话啊。但是在他说话之前呢，其实已经开始调教他的工人了，不单是
前面有一段出名的话。
哦，对对对，你看他从山上下来，这个门徒赶鬼赶不出去怎么办，他跟他们讲，是吧？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为大啊，他又跟他们讲，那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，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。结果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呢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。
是。
那门徒可恼火了。
是。
雅各、约翰看见了就说，主啊，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烧灭他们像以利亚所做的吗？
气得很。
对对对，碰到这种情况又应当怎么办？你看主耶稣对他们多有调教啊。
责备他们。
或者说更正他们，因为在第十章呢讲了一些比较清楚的理论，可是在第九章这后面这整段整段的，那都是告诉我们一些做工的时候应当注意的事情与案例啊。所以我说我们好像整理出了一个头绪，怎么读这些圣经呢？就是从工人的心态啊，做工的原则啊，还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情，这方面开始读。
是，有时候直接看了，以前就是个评论家，耶稣这个怎么样，门徒那个怎么样。如果自己在服侍，把这个门徒把它当作是自己的话，就感受不一样。
这个我们现在常常就是零碎的啊，一个一个案件，是不是？这里抽一点，那里抽一点。但是其实圣经往往是包括福音书，它前后真的是有关系的啊。至少我们这样去读呢，应该没有什么律法禁止啊，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太不妥的地方。比如我们再回头稍微看一看啊，你做工啊，做了好多次啊。就是那个抽风的儿子的爸爸，我求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，他们确实不能，那你怎么办呢？那你怎么办呢？
赶不出去的话，只能就找老师了。
找老师，但你现在没老师找啊，肉身的主耶稣不在你旁边。
其他地方有教一个，就是说禁食祷告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对。但我们一般就是学在这个禁食祷告，赶不出去怎么办呢？禁食祷告，其实最重要的。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有点问题，我们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和虔诚像彼得所讲的一样，而是真的啊，是把人带到这个复活的耶稣面前。你看不见他，他看得见你，你来找我，其实我是带你来找他。那至于我自己赶不出去呢，需不需要太难过？也不需要太难过，那彼得他们都赶不出去，是不是？
不行就不行，
我不行就不行。那我知道有很多灵恩派的这个传道人，他们就觉得说，你如果有这个心态，那你肯定赶不出去。那这个我也不是十分同意啊。不过我很谢谢你的热心啊，这个我也会去反省反省啊，到底我是懒惰呢，不追求呢，还是信心不够呢，还是怎么样？如果这个医病赶鬼的恩赐是靠着我自己苦苦的去求去求来的话呢，那我还真的需要再找点圣经根据。这些东西呢，往往 是当你把你的信心简单化的，你知道人来求呢是来求耶稣，你知道你是把人带到复活的耶稣面前，那这个事情就简单了。因为圣灵会与你所说的话同在，那这个所说的话是来自见识，不见得是来自恩赐。我深信有的人神真的特别用他，真的给他特别的恩赐，但是蒙哥稍微年轻的时候也不是没求过呀，今天人家给我讲的诀窍呢，我多少也稍微练过一点这种功啊，甚至我们同辈的人里面都有大有能力的工人，就是蒙哥这个人就是好像
怎么什么功啊，
哎，这是不说，我跟我太太我们这两口子这方面是吧特别没出息，对吧？那你也可以说我们信心小，但是就是说你现在给我的偏方我大概都用过了，所以我现在年纪的也大了，现在不太去用这些偏方。但是主耶稣这里还讲了一句很安慰人的话，就是这个世代有问题啊。
嗯，这个问题更大。
对，我们上次讲过，这个世代的代表是谁呢？就是这个儿子的爸爸，这么好的爸爸，嗨。他就只看见到底是师父能耐大是徒弟能耐大，他只看见说你的门徒确实不能，他却看不见说自己有没有信心。
嗯，
你的信心到底是什么？你所看的是什么？儿子得病好了就好了吗？儿子癫痫病好了就算是好了吗？
嗯，他没有认识到自己有问题。
而且这个悖谬不信的世代到底是悖谬在哪里？到底是不信在哪里？你说不信那还可以说，哎，我不信有神意，但是悖谬是什么？鬼赶不出来跟这个时代的悖谬有很大的关系啊。
嗯，
那这些东西倒不是我们说要给自己找借口啊，我们说这个做工啊有许许多多的讲究啊，与许许多多的预备，这是主耶稣在预备他的门徒。
嗯，
是不是？你不能不同意这是主耶稣在预备他的门徒嘛。当然再往下这个功课就比较清楚了，就做工的人中间不能够起了什么议论。对对对，这个议论当时的主题是谁伟大，哎，但是我们上次也讲了，主耶稣更正他们服事的观念，不是谁伟大，甚至不是哪个事情更重要，而是接待那个最小的不会做的啊，你顾到那个最小的，接待那个最小的就行了。
注意力有时候是一般都转在大人身上，小的注意到其实也是一种那个了。有的时候会特别让你好像看见说，哎，其实那个人需要关心，比如一个年纪大的人或者是一些小孩子。
嗯，
当你去做的时候发现，哎，神好像也在一步步带领你，你做的也很平安，也有喜乐，这样。
当然这个事情前一点讲呢，我们就是可以说一个需要被关照的人有没有得到关照啊，可是尤其是门徒在一起服侍的时候啊，我觉得东西也挺重要，因为你会发现许许多多的教会啊，走着走着它就成了一个，怎么讲，成了一个核桃，你知道什么叫做核桃吗？
核桃，
哎，总之是桃类的就是了啊。它的服侍啊，会有一个所谓牢不可破的权力中心。那这些弟兄你说他是不是喜欢这样？不是，开头的时候他们会开始在一起聚会啊，开始有一些弟兄在平起平坐的在一起服侍，往往就是不喜欢他们所离开的老旧的教会里边那个打不进去的核桃，是不是那个权力中心啊？他们觉得说好像那样把教会僵化了，可是当他们自己开始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啊，他不是，我甚至不能这么讲，至少我所认识的弟兄没有一个是想要保护自己，他们都想要提拔后进，可是提拔了半天呢，哎，往往提拔不起来。
嗯，
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？问题常常是出在他们把那个什么叫做接待最小的啊，这个原则忘掉了，或者没有在这上面花功夫啊。像你讲的一个事情出来，我们很容易把重点摆错。比如说，哎，比如说我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服侍啊，那至少蒙哥个人的作风总是这样，我喜欢鼓励弟兄姐妹啊。我有一次被一位老弟兄可是批评得很惨，那时候我刚刚信主不是特别久啊，那么他们要做一个这个特别的聚会啊，可能是复活节嘛还是什么一个音乐性的聚会啊，因为蒙哥以前学过点音乐嘛，所以这个事儿就落到我头上来了。
对，
哎，那第一次做的时候呢， 我就关起门来好好去祷告。哎，我那个带领的弟兄正儿八经的跟我讲，我看见一个人关起门来一首歌一首歌在主面前祷告。哇，我心想说，哎，这话挺鼓励人啊，那我当然就关起门来一首歌一首歌在主面前祷告。祷告了半天呢，最后弄了一个做法呢，等做出来效果不佳。好像我一个人上面唱独角戏一样。弟兄姐妹也觉得有点，哎，我们这次这个聚会呢很特别，但是有点四不像啊，大家都不是很开心。我大致的做法就是，我们大家一起唱歌啊，唱完一首再唱一首，那每一首歌都是我祷告来的，好不好？从头
唱一首祷告一下，唱一首祷告一下
啊，说祷告祷告，从头冷场到尾，哎，那时候才信主不久，哎，做完了心里真窝囊。
那这现在是要蛮常用的呀？
哦，真的、啊，哎，那他的脸皮那他。
以前不是说就是你唱一首歌，然后讲解几句，然后接着换一首，换一首唱完了再讲。
那是平常领会啊，人家这是一个特别的这个音乐聚会，交给我做，那我做了半天就只做出来这个硬萝卜头来，哎，所以非常非常扫兴啊！大家呢看我年纪小，也不好意思怎么责备。过了几年又有一次任务交给我啊，那这次我就学聪明了，我决定把它反过来。
嗯，
所以我就跟他，这次还是比较年长的弟兄交给我，就跟他年长的弟兄讲说，我们这样子，看看弟兄姐妹啊各有什么感动啊，把有的感动通通摆到台面上，然后我们把它就整合起来，这样不就行了吗？因为圣灵一定已经在我们中间做感动的工作。
那很多了呢，
你怎么知道很多呢？
绝对的，这个就是我们遇见过了，就是说圣诞节表演要选歌，你如果就铺张开的话，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意见，那真的这歌都选不完了，那几首
是，那你跟这个老弟兄对我的劝勉是一样，他说，哎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一定会乱的，这样聚会会乱七八糟的。
我看见就是说，这个情况最后就是。几十首该怎么办，然后就投票吧该怎么样
所以蒙哥在这两难之间，这两个极端咱们都转过
就是把权力分散给他们，哎，你们来吧，选一下你们喜欢唱什么，你们先选。
你说还有一个状况是你还没有说什么呢，弟兄姐妹已经有感动了啊，已经有人自告奋勇说我们是不是应该这样
对
不
对
啊，比如说
还有什么点子啊什么的、
啊、对他有点子啊，或者他认识什么讲员啊，或者我们应该仿效某某啊，
然后说以前的不足啊，然后
对
这种方式的有这么大的好处啊，或者
那我自己也曾经多年在这个状况里面，就是等你自己做比较大的弟兄的时候，哎，底下有弟兄姐妹一提出建议啊，因为我们教会好不容易才起来，是不是大家这么同心，所以什么事情千万别办错了啊，不能随随便便就有一个意见啊，一定要透过正常的管道，要祷告啊，要开会啊，要这个要那个。然后我们这个服侍的弟兄呢，就个人又心里的温度继续量量，合适不合适啊，这事是不是出于主力，是不是？如果是啊，如果那当然了，要开会，要祷告，要等候主啊。如果是呢啊，就成就他啊。如果不是呢，找一位讲话比较委婉的弟兄呢，或者找一个理由呢，就跟这位啊提意见的小肢体呢、交代交代，这样子。那中间总是要隔一段时间的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就是我所说的，
这个研究决定了，是小团体研究。
正是因为大家特别要把这个事情办好，你这东西只要搞了几次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哎呦，你们自己怎么变成了一个比从前更硬的核桃，别人就参不进你们的权力中心了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你看见教会一个现象没有，连他提意见他都知道向谁提，那你这个事情必须有警觉啊。在许多传统的教会里面，他是这个小的弟兄姐妹啊，他就算有心服侍，他是不太敢提意见的。在我们服侍的团队呢，他敢提意见，但是这个意见一提出来，我们当然觉得最重要的就是意见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意见呢，一定要审慎的处理啊，对对对，意见就是要大家商议啊。 然后才有共同的看见的意思。
就是多少人商议嘛，那个提意见的人、
哦、提意见的人当然他向我们提意见就是上层的意思。我们当然是比较老资格的弟兄啊，比如说教会的开示人啊，或者执事会啊，这些那些的。
嗯，
但是这几年呢，我开始发现说这东西不对，你越这么搞呢，这个别人就越进不了你的服事。就跟中国政府办事一样，一个公文送上去，哎，看他什么时候批下来。其实最重要的事情，如果你觉得教会里边有一个扶持后进的功能是不能够被忽视掉的话，那我的意思不是说门户开放啊，像蒙哥从前办聚会一样，什么意见都拿来大家再讨论决定，不是，而是至少我们需要把那个小弟兄小姐妹向我们提意见的那一位，他心里的感受他的体会考虑在里边，这个叫做接待他。接待他不一定是接纳他的意见，可是的确无论我们干什么，我们一定要能够鼓励他继续服侍的心。
嗯，
那这个至少包括好几项，就像你刚才说的，哎，我们讨论的时候请他一起来啊，和风细雨大家一起好好讨论，而且有一个很快的时效，这个中间呢没有任何的决定是好像上层下层这种关系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决定要也好，决定不要也好，最好他在场，鼓励他这样提意见，并且完全能够让他感觉到，哎，我们真的是很高兴他对教会的事情这么关心，而不只是后面两句官话而已。
这个怎么像有点像这个等候发落
是、
哦、
是我们做老基督徒做久了，我们就忘记年轻的同工是怎么样不愿意再加入服侍的。就像我们当初一样，我一个意见就算有点鲁莽，就算有点一头热，但是你一桶冷水给我浇下来，一个公文给我批下来，不用两三次，有的时候一次，他再也不提意见了。
嗯，还是你们决定吧。
对，然后上面弟兄觉得说，哦，你这个人这么小气，是不是？你的意见我们不同意，你就再也不提意见。其实不是我们同不同意，而是我们同意也好，不同意也好，那个处理的过程让人家觉得说没有希望。没有在处理教会事务的时候有一种彼此接待的心情。你要接待那个最小的，你真的要鼓励他们服侍吗？那他们所提的意见无论是什么，你不要一个官腔打下去，
嗯，
一个否决送下去，是不是？或者我们几个人开会告诉你啊，这个结论是什么啊，再加几句话解释解释就算不错的了。这样子的教会，无论你怎么不想变成权力核心，你最后一定变成权力核心，因为小弟兄小姐妹不愿意说话。
是，结果一般都是、
okay.
大弟兄会觉得就是 他说了待会儿就乱了、就是、然后他可能生命光景还不到啊，那些这样的讨论有点太无意啦，干脆能省就省吧，少点麻烦，待会儿。而且包括可能这个大弟兄心里他自己也有一些方案在那边嘛，然后他提出来跟他相冲啊，他觉得不是很舒服啊。
所以我们这个接纳和接待两个字一定要分开来。不错，我们有责任去看要不要采纳，要不要接纳一个小弟兄的意见。可是对于提意见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应当尽量的去接纳他们，去鼓励他们，让他们参与更进一步的讨论，让他们在很短的时效之内就觉得，哎呀，他们说一句话我们很看重，我们很欢喜，是吧？
那这里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说那如果是年轻的弟兄姐妹，他们想要服侍提意见，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向来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参意见的，对不对？这也比较
那个呢
就是说年轻弟兄姐妹如果他有一个点子什么的，这种我还可以，就是他什么事情，就是没他什么事情也要参与一点，
嘴巴松得很，是吧？我从做菜到扫地他总是这么丢一句话过来，
对，他很习惯就是像评论家一样、这种麻烦
这种是麻烦。但是这个蒙哥现在年纪大了，你知道吧，人家总是还有点我要是在场了，人家总是还会稍微收敛一点，那这个还好。再加上像蒙哥啊，像小贝啊这种调皮捣蛋不跟你好好讲话，那有时候就是别给他难堪，大家笑哈哈能够继续做下去就是了。 啊。那像这种东西呢，在目前还没看见，哎，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怎么办。哎，那再往下一个案例，约翰说夫子，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，我们就禁止他，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。这也是我们上次讲的。哎，你碰见的就是不是混乱正道的，但是跟你的确啊不同路的，你要怎么办？那我们无论做什么呢，有一个原则，就是不拉脚不劝说。当然我们自己守得很紧啦，有的时候我们周围的同工是不是这样，我们也不是很知道啊。因为你要开始一个事工啊，或者你要啊做一个福音的工作，如果不是从上面派下来，是你自己做的，或者你几个同工有心做的，你难免会说，哎呀，要是有更多的人力啊就更好。
然后就提议一下
啊，或者碰到这种什么，凡是有勇力的就招来跟随自己啊，这个当然是扫罗王的做法。对不对？那大卫王的做法是什么？他躲在山洞里啊，神天天会差人来投奔他。他们就成了一支大军，好，如同神的大军啊，什么恼恨的、欠债的、窘迫的，就都来投奔他。
我们现在这个怎么做呢？你等吗？
你需要等啊，我真的觉得这东西需要等，因为是神的事情。无论是什么事儿呢，要是你们夫妻两人加上你们的小儿子能够一起把它做起来，那你就做。要是两个人力不从心做不来呢，那还是可以试着做。你能够熬多久就算多久。有人看见你们的工作，愿意和你们同工，那神自己会带领他。这是在一个比较理论化的理想的情况之下，至少我们在北美这样做可以做得通，原则是挺清楚的啊。人家不来投奔你不要勉强，人家不和你一同走了不要生气，你不需要有任何的反应，等于这是主耶稣给他们的功课。他给他们一个想法，叫做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，
感动不一样
呀，没有关系啊，不一定要在一起走。我们今天教会有一个很大的误解，就是所谓同心呢，就是同意见啊，同脚步，什么东西一起做事。那不是同心，有的时候同的只是心而已，你明白吗？同心跟同父一恶是有点区别的。同心，我们对于传福音的事情啊，对所信的福音齐心，这个没问题，努力也没问题。但是是不是什么事情大家一起做？哎，只有一个做法，那个就不见得。从这里到那里中间有一个过渡地点，就是说不要互相牵制、互相批评、互相论断就可以了。我们应该把这个字改成彼此，对不对？不要彼此批评、彼此猜忌、彼此
中心。
那是另外一个节目的中心。就他有感动做，就让他做。没什么，你没有感动要去帮忙，也不用觉得面子挂不住，对不对？你有负担，每次福音聚会你要烧菜，那你就烧嘛。别人不跟你烧，哎，你就不要在那边勉强大家。你自己应该心里面事先知道，到底弟兄姐妹有没有这个时间，有没有这个力气。但是不烧的人呢，就不要说哦，你们这样做，把人家都宠坏了。你们这样做，那我们其他人面子往哪里摆呢？那就没意思了。教会这种彼此牵制啊，是非常非常耗损精力的啊。应该啊有一个见识，这是主耶稣在这里给他们至少第三个或者第四个榜样，就是说呢，做一样的事儿不一定要在一起。他也是奉我的名赶鬼，你们也是奉我的名赶鬼啊，他赶他的，你赶你的，不是赶得多一点吗？
是市场口味，是市场口味。
对呀，没有关系的。我们中国人就是说，哎呦，什么东西好像非得大一统才能做。那美国人在这方面就不太一样。你看他一个城里边，从他们拓荒时期直到如今，有多少的教会啊？
中国总是跟这个跟朝代一样，就是自上而下，然后庞大举国上下的搞，不太有中，就是小团队这样子。
哎，这个在美国的话比较保守的地方，那满街都是教会，这个话绝对不夸张、
嗯、
啊！一条街走下来有这个有那个，大家都做嘛，这个叫做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啊，各努力各的，没关系。他们这个叫做主流教会，或者主流教会门啊。我们虽然不彼此有什么同工的关系啊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但是呢，我们大家都是极为友善，并且有机会呢，咱们就同心合力救救灾呀啊。办办广播啊，没什么问题。没有一个思想说是，哎呦，这个是真的。我们重新在有一个城有同工去开工，那个地方的传道就跟他说，你知道吗？在这里出现最不好的现象，就是要是在我们这个城里面有两个中国教会。
嗯，
这个思想很吓人的、
啊，
对不对？
也叫统一嘛，叫合一吧。
嗯，
就叫不合一。
因为他对这种合一啊、同心的解释可以说是完全错了。主耶稣在这里讲得很清楚啊，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有什么关系呢？他不是不跟从我，他也不是不奉我的名，他只是不与我们一同，那有啥关系？
嗯，
对不对？那人将来如何与
你教会不要搞太大，还是小一点比较好。
大教会他有人喜欢搞大教会，就让他去搞大教会嘛，没问题。大大小小各有各的好处。是不是？因为在这个时代，大家耳朵发痒，有的时候你没有大教会的本钱跟气势啊，哎，你传福音还真难。
嗯、是，如果没有点名头，好像
对呀，
根本就提不起你的劲儿，根本就不想
听。你不说别的，陆家我不知道你在的城到底有多少人，照你们夫妻俩传福音的速度啊，人家生得快死得快，还是你传得快呢？
肯定是生得快死得快。
对呀、啊，那是大教会做起事情来就不一样，它有个全程性的布道会。那还是挺有用的，所以大有大的好处。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没问题的，我们也没跟他一同跟从嘛，各做各的，没事儿。但在这里还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，你传道的对象啊，拒绝你，哎，就是这个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讲到，他定义向耶路撒冷去，便打发使者在他前面走。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，要为他预备，那里的人不接待他。那这时候怎么办呢？
为他祷告。
为他祷告。哎，这是门徒真正受责备的时候。
嗯，
起了议论，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议论，只是让他们知道，哎，你们在说什么，我晓得啊。没给他们怎么样太难堪，替他们留着面子，是不是、嗯、哎，他们说那个人不跟我们一同跟从你啊，主耶稣也没怎么样，鬼赶不出来、嗯、主耶稣也没拿他们难堪。可是这时候主耶稣干什么？转身责备两个门徒说，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并不知道。
嗯，
哇，你说这些人信不信主？我说这个撒玛利亚人信不信主？
信主耶稣
啊。哈，
这个时候应该是不信吧？
这时候应该不信，而且连接待都不接待，对不
对,
对、啊？而把门徒搞得蛮火大的。
是，这个很正常，经常遇见的。
这些人是不是预定得救的？
这不知道，
哎，不知道，
说不准，就是就像这个保罗一样，对不对、
嗯？
那个时候还是这么笃定的要去逼迫信徒，后来
是
被神光照挽回过来。
就是啊、那我们假设今天这很流行的预定论是对的，好了，这些人。是预定得救的和不是预定得救的，耶稣知道不知道？
耶稣知道
啊。那耶稣对于这些人是预定得救的和不是预定得救的
做法一样、
啊、你觉得做法是一样？还是如果他们是预定不得救的，那耶稣就不见得责备两个门徒说，哎呀，
还是传福音，就是跟门徒还是说知道撒玛利亚嘛，都要去。
嗯，你知道我的意思吗？这个和这些人到底配不配没关系。
嗯，
耶稣的重点不是在这些人上，所以为什么我说这一段呢、啊？整个对工人的榜样很重要，是在这个做工的人呐、啊。这做工的人，哎，你看约翰、雅各，哎，这两个人是不是跟主耶稣上过变化山的那两个啊？
嗯，
哎呦。这再一次证明他下山来没什么改变。嗯
嗯，自己的心如何你们不知道、嗯、
上变化山真的不见得能够改变你了。
遇见事情的心态还是显出来，
这个心显出来你自己还不知道，这个就更麻烦了。
有时候人好像时间，我自己也觉得信主久了，很急着，比如说要向人证明什么，或者向神证明自己有成绩单啊这样子。
嗯嗯。或者向自己证明什么？
是是。
对对对，我现在已经服侍了10年20年了，我应该显出一点权柄了，我应该更有把握了，是不是啊？我知道我所做的是对的。
这种时候就心里的骄傲也出来了，像这段里面。
嗯，当时是两个门徒去，两个门徒去呢。
两个一起发火的兄弟俩，
这个到底是一起发火呢，还是比较有所保留呢，我们就不知道了。
嗯，
对不对？因为你一个门徒去不接待我，是不是我现在奉主的命叫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结果火没降下来，那人家哈哈笑你，你也就走了，对吧？这两个一起去呢，两个都觉得这时候是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的时候，但是恐怕两个都有点顾虑。哎，万一我们像以利亚一样叫火从天上降下来，结果火没下来，那不是挺丢人的吗？
嗯，
回去跟师父商量商量，因为他们是在耶稣的前面走，对吧？
嗯，
所以回来跟主耶稣商量商量，如果主耶稣说好，那这个降火就没问题了。
嗯，
我们又再一次看见他们完全偏离了问题的重点，是怎么接待那个小子里最小的一个，是怎么样压伤的芦苇，僵残的灯火，
这件事好像
断水面，
就是就好比我最近在看一些有关于传教士啊，去到一些穷人中间哈，
是，
就是我自己回头想想呢，我们这时代的人，包括我们中国人在内，从整个历史上来看，我们这现今的时代真的就是都是财主啊。
那还用说吗？
100%的财主，啊，就是几千年以来，没有一个世代像现在这么富有的，
没有一个世代像中国教会学位这么高，学问这么大，钞票这么多，没有。
但是我很意外，就是说像以前，像以往世代那些信主的、服侍主的啊，他们真的就没有两件褂子，就只有一双鞋，但是他们爱主的心却是这样。而且从里面出来的这种对一些穷人怜悯的心哈，就是蛮真切的，然后真的会去关心人，帮助人，关怀人，然后传福音给人。但是现在好像财富的积累，真的人都是在人的心中的势力很多，然后穷人渐渐就从我们心中给吃掉了，好像我们
看不见他们，对呀，
啊。
看不见他们，对，你看见他也不知道拿他怎么办，既然给他两个字儿，
看见他们，我回家我不太愿意跟他们来往，因为我们像我们自己长大的过程中就知道说，我们没有钱的时候大家都是好朋友，一有钱就担心说，哎，他来是不是对我，在我身上有所想要图利啊，或者这样，我就不愿意跟穷人接触，但就觉得这个身份转换的话就很那个，就是。如果说神给我一个相对比较普通的一个生活，或许我的眼睛还不至于完全的就很瞎了，看不见。
底下第十章呢，主耶稣就给他们一些做工的原则，但这个做工的原则是你们出去的时候，因为你看，自从该隐离开神的面，一直到后来是不会变的，就人呐，稍微有了一点钱，有了一点势力，有了一点能力，他就是要干什么？他就是要造成。造成干什么？城里城外，城里是我的，城外是别人的。我有了一点东西，我就会设防设限。我要是也没有钱囊，也没有口袋，也没有多余的鞋，也没有多余的褂子的话呢，我既然无可失去，我就无所保守。
对啊，很通畅啊，就给。
你跟谁在一起都是一样的，你会遇见很多人家不接受你的时候，但是你很少遇见你不接受人的时候，因为你像他们一样一无所有。
是，我现在发现反而穷人，就是那些真正穷的人，他们也有他们的所谓的财富吧，是我们富人不太注意到。
那当然了，
而且主耶稣还特别喜欢往他们中间去，穷人和穷人之间的来往就很真实，没有什么。
这些服事的事情，主耶稣要我们看的重点就是我们的心啊，这两个门徒出去啊，要是一对夫妇出去，有的时候会好一点。你想，我跟我太太要是出去，那这个什么火从天上降下来啊，他们把门徒惹毛了，一定是从谁的口里，谁的身上出来的？肯定是从弟兄的口里，弟兄的心里面出来的，对不对？那姐妹啊，其实在这种时候， 就应该去劝劝他的同工，他的丈夫，
嗯，
不要这样子。主耶稣不会这样，你看你的心，你看你怎么会对人家有这么大的成见啊、愤怒啊，他就会告诉你了。这两个弟兄出去啊，想法一模一样，是不
是
他回来禀告，
然后都
气，就是，你要知道，就是这件事情，门徒被主责备，而且责备的相当凶哦。你们的心如何，你们不知道，做工的人不能不知道自己的心，
嗯，
可是怎么知道自己的心，或者怎么面对自己的心呢？实在是啊，我们在今天的教导里边很少很少提到的一个问题，
嗯，
尤其在教会的同工会里面，大家都是讲事情的对错啊，讲真理，讲教会的目标，讲大原则，讲服事，是不是？很少讲心，你的心到底是什么？
嗯，
什么叫做要以心灵和诚实敬拜他？你首先要试货，你要试自己那颗心呢，当你的心发黑的时候，当你的心发臭的时候，当你的心胆怯的时候，当你的心不诚实的时候，那个还不能讲不诚实，当你的心显出任何的杂质毛病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抓得很准，抓得很快，不要把它遮盖起来，用一些别的话来遮掩，这是最要不得的。一个门徒一旦有这个毛病，那真的是有点矫正不回来啊。
而且万一就是再怎么说呢，那年纪久了，服侍也很多年了
啊，就是我刚才说的嘛，对不对？我们需要显出一点权柄来，我们的心不会有问题的啊，都是其他人见识不够。
窄路还真不好走。
你要从主耶稣怎么预备门徒来讲呢，这是个大功课。我们今天可以得先停在这个地方，但是耶稣会转身责备两个门徒啊，要记得这件事情在主看起来是最严重的。那我们得等到下一次再举一些例子来好好把这个东西讨论讨论吧。
好，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